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界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5月7号，公元2015年6月23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境内各地藏人庆祝达赖喇嘛八至华诞，藏传佛教格鲁派首届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台湾民众为达赖喇嘛华诞举行祈福晚会，倡导言论自由音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欧盟最新报告关注中国人权民主状况。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各界隆重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藏历80周岁华诞的同时，境内各地的藏人也不畏中共的限制与打压，以各种方式为自己精神领袖的诞辰进行了庆祝纪念。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尽管中共语数周前就加大了对各地的管控与戒备，仍有不少地区的藏人以各种方式或公开或私下为达赖喇嘛尊者的80岁华诞进行了庆祝。流亡藏人索南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境内藏人从本月20日开始就以不同的方式来为达赖喇嘛尊者的80岁华诞进行了庆祝。在21日当天，西藏安多果罗州以觉囊寺院的数百名僧侣在一幅达赖喇嘛的大型法像前供奉水果、鲜花与点心，并为尊者举办了大型祈祷法会。还有果罗州另一寺院的僧侣与同一天凌晨也供奉出尊者的法像，进行了长寿祈愿法会。在尊者诞辰日前后，社交媒体、脸书及微信上流传着许多境内藏人为尊者祝寿的相片及视频。索南表示，因为考虑到安全因素，许多照片都未标出人名或地名，但可以证明境内各地的藏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庆祝。据介绍，为了避免中共政府进行镇压或骚扰，境内有不少藏人都在山上或比较偏远的地方集会，在尊者的法像前进行庆祝纪念。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格鲁派首届国际代表大会在印北达兰萨拉正式召开，甘丹法座日宗赛仁波切为首的格鲁派高僧代表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共同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今天6月23日上午，藏传佛教格鲁派首届国际代表大会在印北达兰萨拉西藏儿童学校大厅中正式举行。甘丹法座日宗赛仁波切为首的格鲁派高僧及各大寺院代表共300余人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格鲁派甘丹法座日宗赛仁波切在开幕仪式上介绍了格鲁派的发源历史以及历代达赖喇嘛尊者对学育西藏的眷顾，在弘扬佛法事业上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仁波切阐释了格鲁派与甘丹颇章之间的紧密历史关系，并且再次就凶天组织污蔑诋毁达赖喇嘛尊者的行为进行了言辞谴责。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也受邀出席了大会开幕式。他在致辞时就西藏独特的宗教传统对整个世界所起到的重要影响进行了强调。 罗山森给指藏传佛教与境外的发展成绩归功于老一代僧众们的艰苦付出，为了继续利益众生，他希望格鲁派僧众能够以内阁嘎夏的团结、创新以及自力更生三项理念为核心，为西藏的自由事业、为世界的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据了解，为期两天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首次国际代表大会将就格鲁派今后的发展方向、怎样服务世界民众等方面进行讨论，而在会议最后一天，尊者将另领闭幕仪式，听取大会所讨论内容的总结报告。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向西藏境内因言获罪的藏人作家及歌手表达同情和声援，一群流亡藏人艺术家近日在英国伦敦特别举办了音乐晚会，取名为《被限制的言论》。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为了向世人介绍中共当局打压西藏境内言论自由的情况，同时对因言获罪的藏人作家、诗人、歌手表达同情与声援，一群流亡艺术家于上周六6月20号在英国伦敦的国王广场联合举办了音乐晚会《西藏被限制的言论自由》。当天的活动由高峰净土网站负责人德庆边巴等主持，表演者们朗诵并演唱了多个境内遭迫害藏人艺术家、作家的文章及歌曲，向观看晚会的人士介绍了境内藏人民众们的心声，同时敦促国际社会支持藏人为言论等自由的抗争。被限言论自由主题的推广项目由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与高峰净土网站等团体联合制作。这一项目的宗旨就是为了反映独裁专制国家中人民的言论自由、媒体、艺术遭受限制的情况。此次高峰净土网站与多名流亡艺术家在英国举办被限制的言论音乐晚会，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藏人被打压晋升的局面。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盟在最新发表的全球人权与民主状况报告中，对中国人权捍卫者、藏人及维吾尔人的表达自由等权利受打压状况表达了关注。欧盟委员会于昨天6月22号发表了2014年世界人权与民主报告，在有关中国的部分中，欧盟表示仍优先关注中共是否遵守《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最重要的言论表达自由，而且重视健康与多元化公民社会的建立。报告指出，欧盟将继续推动少数民族，尤其是藏人和维吾尔人，能够获得应有的各项人权，将继续就人权问题与中国进行各种级别的接触。因为习近平在欧洲与欧盟领袖见面时，曾在一份共同声明中承认了保护与推动人权的重要性。欧盟也在报告中表示，在过去与中国进行人权对话时，提到了西藏与新疆的少数民族人权状况，包括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和平集会结社自由等是否得到保障的问题。先后提出过的个案包括丹增德勒仁波切、普志强、伊利哈木土赫提与刘晓波等等。报告再次对中共拘捕关押人权捍卫者的行为表达了关切，敦促中共释放那些仅仅因为行使了表达自由权利就遭到拘捕的人。针对西藏与新疆的人权状况，欧盟鼓励中国去解决这些民族与宗教的不满，与不同的民族间开展具有实质意义的对话。 在这份最新的世界人权与民主报告中，欧盟提出，只有捍卫与普及人权民主，才能够保障一个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多个团体为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的80周岁华诞而举行了静运3000观音和平祈福音乐晚会，尊者通过网络向与会者们表达了问候。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6月21日，达赖喇嘛尊者葬礼80周岁诞辰日当晚，上千台湾民众聚集在台北国际贸易中心，举办了静与3000观音和平祈福音乐晚会，以此来为尊者祝寿。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事处代表达瓦策人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此次台湾祝寿活动的情况。
这个音乐会其实在法王生日的时候的音乐会已经是第7届，是由感恩东镇佛学会由他们来主导，基金会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为指导单位，演出的场地是在台北非常有名的国际会议中心的大会堂。那么在会场可以容纳4000多人，几乎可以说是座无虚席，而且有很多人因为没地方在里面坐，在外面看电视转播的内容。那么昨天的演出会其实从头到尾的演出的内容都是赞颂观世音，赞颂达赖喇嘛尊者，以及对达赖喇嘛表示感恩的这样一些内容。
达瓦切人认为这次的演出非常成功，他表示，
那么演出者主要是台湾的一些艺人啊，或者台湾的一些佛教徒，以及来自加拿大或台湾的一些藏人的表演。那么在演出的结束以后，为所有的演出或所有的功德的回向过程中，我们的回向的内容都包含着为了西藏的自由而牺牲的殉难者，以及为了西藏自由而自焚的那些殉难者，为他们的回响。
此前有许多台湾团体希望达赖喇嘛能够邻里台湾，与当地民众共同庆祝华诞。达瓦策人解释说，
本来是希望邀请达赖喇嘛尊者能够访问台湾，但是因为一些政治因素，达赖喇嘛尊者没有能够来，那么达赖喇嘛直接用现场向所有的与会者做了开示。那这些开示非常的令人敬叹或者敬佩，整个的活动都是很圆满的。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22号，中共当局正式开通了藏印边界地区的乃堆拉通道，中印两国的各大媒体均指这有助于促进双方的宗教来往。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昨天6月22号，中共当局正式开通了藏印边境地区的乃堆拉通道，并开放首批43名印度香客经过乃堆拉口岸前往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在冈仁波齐峰和马胖雍措虎进行朝圣。凤凰博报指出，开放敏感口岸让印度人朝圣，既是中共高层对处理西藏问题自信的表现，也是在向印度传递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中国正积极地改善与印度的关系。而德国之声则引述路透社报道称，尽管冈仁波齐峰宗教地位崇高，前往参拜的印度朝圣者人数却很少，不仅因为那里地处偏远，中国对于西藏边境严格控制，取得签证困难也是一大因素。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essie Delay。